跟住我哋系听上帝话语嘅时间。今日我哋嘅讲题系务要传道，经文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至五节。今日同我哋分享信息嘅系汤仲年牧师。
喺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你系一位奇妙嘅上帝，一啲好小嘅事情摆喺你嘅手嘅里面，你就让呢啲事情，呢啲微小嘅服侍，成为好多人嘅祝福。天父，今天我哋喺你面前，我哋求你咧，藉着你自己嘅话语，再次嚟到提醒我哋，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让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以致我哋可以藉着你嘅话语，你就嚟到帮助我哋继续作成你要我哋所作成嘅工作。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刚才咧，主席同我哋读嗰段嘅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呢段经文咧，其实系保罗留俾提摩太嘅遗言，系遗嘱嚟嘅。藉着佢嘅遗言同埋遗嘱，命令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专心传道。上帝藉着呢一段嘅经文，今天喺呢个时刻，再次提醒你同我，唔好理而家嘅时机理想或者唔理想，顺境或者逆境，得时或者不得时。上帝福音嘅大门未曾关紧，我哋就趁着白日，务要专心传道。今日我讲题系务要传道。保罗写呢一卷书信嘅时候，佢已经再次系被逮捕，并且佢已经身陷喺罗马嘅牢狱嘅当中。喺呢个时候，罗马皇帝尼禄下令将基督教定性系一个非法嘅宗教，呢一群基督徒成为一个非法嘅组织，并且加以严厉嘅镇压同埋打击。保罗在殉道之前特意写低这一封的书信，留低他的嘱咐和遗言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人在离世之前总是希望将一些很重要的事交托给他最关心的后人或者跟随者，以致他们日后可以按照这个嘱咐来到生活或者工作。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离世之前对提摩太的最后的嘱咐。从字里行间，保罗充分表达了他自己心底的期望。保罗不但私底下提出了他离世之前的一些个人的要求，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在特罗亚留在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保罗更希望呢，在他临死之前可以跟提摩太和马可见最后的一面，所以保罗这样吩咐，在书信里面这样记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更重要的就是保罗为他自己一生侍奉主，他生命对主的侍奉作出一个的总结，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除此之外，保罗 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今天我们所讲这段的经文，更加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作出最后的教导、勉励和安慰。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其实在结构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保罗在这里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令和祝福交托给提摩太。这个这么重要的命令和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要提摩太务要专心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顺境或者逆境，都要将福音竭力地向世人来传扬。第二个部分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保罗讲出指出为什么提摩太要竭力传道的原因是什么。保罗的祝福在第一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基督面前祝福你。保罗在这里明显的表示，明显的表明，并且用一个语带命令的语气 的词语祝福。这个语带命令的祝福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不单单只是凭着自己的名和权威来到祝福提摩太，而且也都代表上帝和将来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向提摩太发出一个严肃的祝福，并且进一步加强这个最后的祝福是带着严肃的责任和使命。提摩太必须认真去重视和履行这个的责任，这个祝福，这个的使命。祝福这个词是有郑重劝告的意思，是一个十分重要和严肃的。这个这么重要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要提摩太务要传道。保罗在这里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专心这个字呢，这个词呢，是一个带有命令语气的动词，是一个命令语气来的。专心这个字，这个词其实包含了坚定、坚守、坚持、努力、不懈的这个意思。百般，百般就是冚唪唥，广东话说冚唪唥，所有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指出，传扬福音的人固然必须把握良机，顺风顺水的时候当然把握良机。我们做中国事工这样说，是吧，你遇到绿灯你当然大步走，是吧，但是纵然面对逆境和危险的时候，亦都不能够畏首畏尾。有时实在需要有一种为着完成祝福、为着完成托付那种的那种要坚守岗位、坚持不懈的勇气，同埋那种打不死的精神，并且积默不言，仍然尽上最大的努力同埋决心，用最大的忍耐力嚟到应付同埋履行传道的祝福和责任，甚至必要时要展现出硬朗的作风，用教训、责备、劝诫、警戒、劝勉的形式，以达到纯正福音得以传扬。在圣经里面的教牧书信，包括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提多和提摩太那两个人的性格很不同的。提摩太是个人的性格是比较懦弱，比较柔弱一点的，所以保罗勉励他的时候就告诉他，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为了坚持真理，你要做一些提摩太不想做的事，譬如责备、警戒、这些教训、这些硬朗做硬汉子、 那種的功夫。提多呢，你看提多書的時候，保羅很少這樣鼓勵提多的，因為提多的人比較硬淨一點，提摩太比較柔弱懦弱，所以保羅在這裡講到，為著要傳道，讓純正的真道能夠得以傳揚，有時候提摩太都要需要硬淨一點。第二個部分就是第三到第五節，提摩太後書的第四章第三到第五節，是講出務要傳道的原因。第三節的上半節，因為時候要到，因為是一個連接詞，它的作用就是要講明前段第一、第二節曾經提及的觀念，而第三至第五節是第一、第二節的延續。在第三節所提及的是有一些人對真理厭煩的表現，正正就是保羅嘱咐提摩太務要傳道，以教訓、責備、警戒和勸勉人的原因。時候，希臘文是 Kairos。 時候這個詞呢，其實跟提摩太後書三章一節所提及的危險的日子，這個日子呢是原文是同一個字。在提摩太後書三章一節，他又將那個的時候譯作日子。這個時候即是這個日子，是指一段對宣揚福音真道而言不適合的時機，或者充滿危機的日子，甚至可以引申到呢關乎於基督再來之前的那段很黑暗、很艱難，你做基督徒都很黑暗、很艱難那段的日子。在這些危險的日子，在這些日子的裡面，有些什麼的現象出現？提摩太就說在第三、第四節，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沉，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人必厭煩，可以直譯做人容不下。耳朵發沉，顯然是用來象徵一個人的好奇心，尋求新鮮刺激的東西。增添可以譯做聚攏。保羅在這裡指出，就是這一段艱難和危險的日子，有些人容不下純正的真道，有些人厭煩純正的真道，為了滿足一己的慾望，要求有不同類別的教師出現，以致他們能夠聽到各種奇奇怪怪、奇趣古怪的言論。不要這麼悶，經常都說耶穌，說一些新鮮的東西，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有些人一方面掩耳不聽真道，另一方面又對那些神怪無稽之談吹之若鶩。正正因為有這些種種的現象出現，所以保羅就嘱咐提摩太，正正在這些困難危險的日子，甚至在末日的時候，更加他需要專心的、堅持不懈的這樣盡力去傳揚福音。在第五節，保羅這樣說，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功夫，盡你的職分。你卻又是一個命令語，在這五節的經文裡面很多命令語的。凡事就即是在任何情況底下，謹慎意思就是清醒，頭腦的清晰。保羅在這裡勸勉提摩太，在任何情況底下都要保持頭腦的清醒，要知道在這個危險的日子，人一旦承擔了傳道的職分，人一旦承擔了成為一個傳道人的職分，這個傳道人不是說入完神學院那些，那些當然是傳道人， 其實每一個屬耶穌的兒女都有個責任，去將福音傳揚。其實每一個信徒都有傳福音的責任，都是一個傳道人。保羅在這裡講到，在這個危險的日子，人一旦願意遵行上帝的命令，我們去將福音同人分享的時候，我們勢必難以避免一個的現象，就是面臨被逼迫同埋痛苦。當你遵行上帝的旨意，特別在末日危險的日子的時候，你就會準備有受逼迫那種的風險。要做好傳道人的工作，人要準備忍受苦難，盡忠職守，至死忠心。保罗在这里故意的将提摩太和那些假师傅的工作做一个比较，藉此提醒和劝勉提摩太，假师傅他是为要讨好人的欢喜，所以他所讲的任何的信息都是看下市场的需要，风向是怎样，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而上帝的仆人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神的喜悦，成为他人生的目的。还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所说的说话？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是一间神学院的院训，其实有很多神学院都用这一节的经文做院训的。保罗这样劝勉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劝勉提摩太在上帝面前竭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作无愧的工人。不过在这个危险的日子的时候，你越愿意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困难是越来越大。最后保罗以他生命来做见证，并且劝勉提摩太要忠心事主，作主忠目，主必定得到主永恒的赏赐。到那一日，主要按着他公义的审判，要赐给那些跟从他的人，作忠心的仆人，有个公义荣美的冠冕。今天是按照我们教会的行事历，就是我们编排是一个中关主日。今天鼓励人去呼吁人去关怀同胞和服侍同胞，其实真的似乎有些不合时宜，都不切实际，其实是没什么市场的，真的。不过既然是这样，我们都是要继续讲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是吧？对于中国事工来讲，我们跟过去比较，2012年其实是一个分水岭来的。在2012年到今日比较起来呢，可以讲是一段比较艰难不适合的时机，可以讲是一段不得时的日子，甚至呢可以讲是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可以讲是中共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我们讲那段时候的宗教政策是什么？即是2012年以前的宗教政策是什么呢？就是五教同光，共创和谐。是2012年十八大之后，可以讲是五教同光，共创和谐的宽松宗教政策的结束。在胡温的年代，即是胡锦涛、温家宝的年代，为了达到建构和谐社会的目的，政府积极鼓励宗教界贡献和参与从事慈善公益的活动，甚至中共当局还会探讨登记放宽非政府组织，鼓励一些宗教界或者社会的其他的人士，他们建立一些的非政府组织，以作这个社会服务之用，并且呢计划将这些组织纳入管理的体系。 在这个时期是中共对宗教最为宽松的时期，所以呢有些人就说这段时期就是五教同光共创和谐的时期。在这种政策氛围底下，宗教活动不单单只受到法律的保护，宗教人士还得到地方政府的补贴有好处，所以有很多很多建造价值不菲的宗教的建筑物、礼拜堂、庙宇、在政府的资助底下都能够得以建立，各个宗教在这段时期都能够蓬勃迅速的发展。但在十八大之后，中共认为国内的宗教迅速急剧的发展和矛盾的乱象重生，是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基层管治的失效、对宗教认识出现偏差所致。因应国内外的形势的转变，在习近平新时代的宗教政策就有了修改和修正，从鼓励贡献、建构和谐的这个宗教政策，改变成为以法管治、严防渗透、提防宗教因为过急速发展所产生的安全隐患，特别是提防颜色革命，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在这个时期，很多加强规范和管治的法例就应运而生。其实在这段期间有很多法规是成立了的，这些法规对一些宗教的活动，特别是境外的宗教活动、境外的机构呢，是有更严格的规范和管理。在2017年11月颁布了一个叫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办法，2018年2月修订了宗教事务的条例，将过去一些宗教事务的条例更加加以的规范和限制。在2018年6月有颁布了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2018年9月颁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管理办法。举一个例子，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的审批管理办法，在过去呢很多没有登记的教会，即是说没有加入三字教会的一些教会呢，他们当时候有一些临时审批办法呢，是让那些教会、我们叫非登记教会呢，是可以仍然可以聚会。但是这个宗教临时活动那个管理办法颁布了之后，有这个修正之后呢，这个条例、这个办法就可以取替那些不合这个规例办法的那些非登记的教会。当然不是所有非登记教会都取替，是可以取替一些不合这个条例的。所以以整顿宗教乱象为名的行动，在十八大之后就悄悄然展开。在习近平新时代，其实是很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建的工作。在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指导的原则底下，在宗教方面更加着重管治和引导。他的目的就是用当时候习近平那个宗教政策那个的术语，他这样说，他说使我国的宗教信徒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定支持者，自觉维护和积极践行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者。回顾过去我们教会甚至是香港社会不同的机构对中国的服侍，在90年代以爱服侍同胞的中国事工，本于血浓于水的情怀，无论在扶贫、赈灾、助学、 修建教堂、培训等等事工上面，我们的推动都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在那段日子可以说是得时的年代。我们还记得在1994年华南水灾之后，我们将当时候华南水灾的那种境况，我们去到清远，有一群的弟兄姊妹过去清远看完之后回来在那里呼吁。我还记得善身跟我们一起呼吁的时候，呼吁了一个主日就可以收到一笔很大的现金。那个时候当你说服侍中国、服侍同胞是得时的日子，是吗？很多人会响应。但是近年由于大国崛起，中港矛盾加剧，更加上政治和宗教政策的转变，中国事工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不得时的日子。但是纵然如此，主对你我的命令仍然没有改变。主吩咐提摩太怎样务要传道，无论不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今日这种的嘱咐亦都是在他的儿女的身上。保罗对传道人这种的嘱咐亦都是没有改变。耶稣基督藉着芥菜种和面教的比喻告诉我们，神的国看上来很微小而且隐藏，但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上帝的工作仍然在进行，上帝仍然在动工，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他仍然的眷顾着他自己的儿女，他仍然愿意让更多未信的人能够得闻耶稣基督福音的好处，以致他生命能够改变。上帝的国仍然在成长和扩展当中。当神的时候来到，当神的时候满足，神的国必定从小而隐变成大而显。我们看上来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经过上帝的日子，经过上帝的工作，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人物，可能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和帮助。感谢上帝，我们过去在二十几年以来，上帝让华基堂，让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刚才你看那段的影片，是吧？都介绍到其实都挺多人参与的。我们有份去服侍我们的同胞，有份在中国事工上面，我们更加有份参与那些助学的工作，助学都做了二十几年了，也都让我们有份服侍那些贫困的同学学生，我们有机会跟他们同行。这些农村的小孩子在二十几年当中，他们要慢慢成长和茁壮，有很多今天已经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刚才我们看那个影片，是吧？有一个的小男孩从初高中大学到医学博士，今天成为一个有名的心脏外科的医生。这些都是从一些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关心同行，今天他就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助学的机会在早几年已经没有了，我们再没有一些新的学生可以接受我们的助学，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富强，是吧？也都呢，在很多情况底下也都不容许在这个的助学上面，也都不需要有这个的助学。但是我们有很多是好几年以前他是读这个初中，我们就开始支持他的，今天他准备都要大学毕业。所以还在我们的助学上面，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呢，是仍然有人毕业，仍然需要有一群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同行。 我们没有营会的了，我亦都没有任何的活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可以履行我们对他的承诺，就是在他毕业之前，我们仍然将助学金送到在他的手上，这个是我们对他的承诺。在这个不得时的时刻，我们仍然期盼邀请弟兄姊妹奉献助学，以致我们可以履行我们对他的承诺，亦都可以跟他们走完这个助学的路，完结了整个华基堂那个的助学的活动。上帝在这些小朋友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他的轨迹，我们都期盼上帝建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工作，纵然不得时或者得时，我们仍然忠心的去履行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和使命。